在封建帝王家里，这权势是至高无上的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权就是命。其实也真不假，自己没有权，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，就任他人宰割而摆布。这吴娃深知此道啊！这吴娃一听，赵王雍对他儿子赵章十分器重，将来对自己不利，因此他跟爹吴广再三商议，怎么暗中中伤赵章，让赵王雍好不信任他儿子，从中挑拨离间。但是挖孔心思很难入手，吴广到朝堂上去联合宗室的重臣，形成一派，好对付公子章。吴娃也没闲着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想啊想啊，怎么想方设法破坏他们父子的关系呢？正赶这时候，赵王雍回了寝宫了。赵王雍啊，每天忙于国事，是疲惫不堪，一方面推行新政，一方面又想消灭中山国，一方面又想建长城，他简直操不过来的心。虽然贵为王，但是他过的生活都不如普通的老百姓松心。赵王雍日渐消瘦，回到后宫是疲惫不堪，闭目养神。吴娃是百般讨好君王，又给爬了前胸，又给捶后背，又给捏双足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讨好好了。又命手下人准备了好饭好菜款待君王。赵王雍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个多时辰，缓过乏来了，看了看貌美如花的爱妃，心里自然是高兴啊。夫妻两个人谈论谈论后宫的事儿，这后宫一切安好，所以赵王雍还松点心。吴娃呢，先不说赵章的事儿，先说他儿子赵和的事儿。他请示君王：“国君呐，您整天忙于朝堂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愿意叫您分心，但是咱的和儿也快成成童了，孩子也该开始学习了，这启蒙老师的事情您想过没有？”
哎呀，糊涂糊涂，我整天忙于国事，把这件事忽略了。不过启蒙的老师我已经想好了，此人姓周，名叫周少，他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足可做太傅。飘良辰宅吉日，那就叫孩儿入馆学习吧，让赵和拜周少为师。
难得国君想得如此周到，但哎，赵王雍发现了他有些话要说又不敢说，夫妻不隔心呢。赵王雍吃完了喝完了，耐心地问吴娃：“爱妃，有话讲在当面说吧。”“
他是他
怎么了？你吞吞吐吐，有什么顾忌不成？尽管明言。”“
哎，国君呐，咱先打个比方，您说作为一个商人，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？”“
哎，你怎么问起这奇怪的问题了？还用问吗？作为商人，一开始是为糊口，之后赚了钱了，想扩大资本，自然买卖越做越大，有千金他需要挣万金，有了万金之后又想富甲一方，富甲一方之后他又想着有敌国之富，正所谓人心无举蛇吞象。”“
是是是，国君说的对。那我再问您，作为一个当兵的，
他最高的希望又是什么呢？嘿，笑话，当大兵的需要当官长，当官长的想要当都尉，做上都尉之后想做将军，将军之上又想做统帅，这还用问吗？哪个人都有最高的欲望，文武百官皆是如此。爱妃，你问这些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？
这我不敢说。
说嘛，我最烦吞吞吐吐，有话尽管明言。
国君呐、您日理万机太累了，早生休息吧，此话日后再讲。
哎，你看你这人多烦人呢，不说你就不说，要说就和盘托出，这悬挂着叫寡人多难受啊。说吧。
这吴娃一琢磨，该说的话我得说了，别憋在心里头，就是国君发怒我也得提示他。那请国君恕罪。
恕你无罪，说嘛。
我说的不一定对，我就想到公子赵章身上。
一提赵章两字非常敏感，赵王庸心里就一翻个，哦，怪不得打了那么多的比方，闹了半天正题在这儿，我倒要听听对赵章如何评价。赵章又怎么样了？
国君呐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您光想您的事儿了，您替我想过没有？当年赵章之母吃鱼，就是因为我的揭发而被打入冷宫。赵章呢，也因为受此株连，被免去太子，成为公子。过去赵章人小心小，现在已经接近成年人了。人大心大，想的事就多了，他能不想这些事情？想到他的母亲，想到他自己，他能不迁怒于我吗？我死不足惜，我为您生了三个儿子，赵和、赵胜和赵豹，现在您这仨儿子尚未成人，如果您对赵章如此器重，迟早有一天赵章羽翼丰满，掉回头来非要报复不可，我就死无葬身之地，您这仨儿子也死无葬身之地啊。正所谓人心无举蛇吞象，看现在的发展，赵章将来可就了不得了。国君呢，不知道您想过没有？
他说的比我婉转，说的比我详细。赵雍听完了沉默不语，他这脑子急剧的转动，用眼睛看着吴娃，心里头盘算，哦，好你个吴娃呀，看来呀、你这番话不定酝酿了多少天了，你一点都没闲着，净想你本身的事儿和你儿子的事儿。
赵章现在干的不错呀，那是个苦命的孩子，母亲被打入冷宫，孤苦伶仃，甚是可怜。我对儿子器重有何不好，就遭致你的妒忌？
你这是分明在我面前进谗言呢。赵王庸心里不痛快，那个脸色就渐渐变了，又打晴变成阴，又打红白变成青紫。
那吴娃何等聪明，说着说着一看国君的表情变了，吓得不敢说了，急忙收住口风，把头低下了。
赵王庸好半天没说话，
吴娃呀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默了，赶紧往上回话，国君呐、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我说不说，您非叫我说不可，您看说出来就惹您心烦。
吴娃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，寡人有几句话提示于你。这声音也提高了，声音也变粗了。吴娃心里直跳啊，国君有话请讲。吴娃，赵章虽然不是你生的，但是也是本王的儿子。赵章之母在冷宫受苦，你是知道的。本王东征西讨，也很少看顾于他。一个小孩子孤苦伶仃，实属不易。他能主动请缨，替主分忧，以尽父子之情。而且此次征讨中山，又立下了大功。难道说我不该重用于他吗？你进谗言又是何意呢？妇人之道你完全都忘记了、哎、还用赵王庸深说？这一说呀，我害了怕。他知道这位丈夫说变脸就变脸，你一句话不到引起他很多很多的想法，现在后悔不应该说这些话，恨自己操之过急，但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，只好听之任之吧。赵王庸这顿发脾气，劈头盖顶把吴娃说了个一无是处，最后吴娃跪下了，满面流泪：国君息怒，国君息怒，我是妇人之见，我觉着我们夫妻无话不谈，所以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。没想到您发这么大的脾气，请国君善保玉体，我知错就行了。赵王庸又一想，他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总比不说好，让我对他更了解了。这样的人很少耍阴谋。再者一说，他有仨儿子，他顾及儿子的安危也是人之常情啊。翻来覆去想了多时，这气儿就消了一半，他赶紧扭转话题，不谈这事儿，告诉吴娃，明后两日新太傅周绍就要进宫，你安排安排赵和学习之事。这一打岔打过去了，吴娃也再也不敢提这个话头了，所以也说东扯西，尽量避免谈这些敏感问题。所以后半夜这气氛逐渐好转。到了第二天了，赵王庸升座早朝，他有一个想法，心说赵章啊，再留到邯郸诸多不利，起码跟吴娃母子的关系如此紧张，迟早非发生事儿不可呀。我每一天事情太多，哪能顾及得过来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有主意了，不如打发赵章赶奔代郡，交给赵固和田不礼，我就放心了，让他到那儿去立功，远离邯郸，避免矛盾。他心里这么盘算着，没做最后的定夺。百官到齐了，当时他跟大司寇赵成把方才想的跟他说了，争取他的意见。我想把公子章送到代郡，让他锻炼去学习，不知公子成意下如何。这公子成啊，受了吴娃他爹吴广的串联了，自然是顺着吴娃和吴广的意思说话。听完之后他坚持反对：国君嘛，公子章年纪尚轻，让他远赴代郡好像不太方便吧，万一有失如何是好呢？还是留在京城比较方便呢，国君也放心呢。紧跟着宗室的重臣赵文、赵燕、赵造、赵俊都纷纷发言表示反对。 那位说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原来呀，他们都受了吴广的好处，连成了一气，就想把公子张摁到邯郸城，便于监视。你的一举一动逃不过我们的眼睛，如果叫我们抓住把柄，在赵王面前狠狠地揍上几本，就能把赵章给打下去。这是他们的目的。如果把赵章放到代郡去，远离监视，他好像野鸟出笼一样，再要立点什么大功，那就捂扯不住了。这是他们心怀鬼胎之处。赵王雍何等聪明，他一看这么多宗室大臣都表示反对，他心里不痛快。哦，不用问，这跟吴广有直接的关系，你们暗中串联，连成一气呀。关于我儿子的安排，我作为君王的，我说了算，你们有什么权利反对？但是大司寇公子成带头说的这话，他不便向公子成发威，他就向赵燕开了炮。赵燕，你因何反对寡人的安排？郭君方才臣已说的明白，公子赵章毕竟还年轻嘛，把他派到千里以外的代郡，你也放心不下，臣实属好意。别说了，他一年纪轻轻的公子，我派他到代郡前去锻炼有何不好？尔等连成一气，如此反对，是何居心？你们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儿子的事情我还要问你们同意不同意吗？啊！谁也没想到赵王说发怒就发怒，劈头盖顶这顿雷烟火炮，把赵燕吓得赶紧把脖缩回去了，再也不敢言语了。其他建议赵王那些人也全都撵退了。于是赵王雍立刻拍板，叫公子张即刻起身赶奔代郡。赵王雍心说，看出来没，这苗头不对啊，把儿子赵章搁到邯郸，早晚非受其害不可。外有重臣，内有吴娃等人，他们要连成一气，赵章死无葬身之地，把这孩子打发到代郡去，远离京城，或许能侥幸逃生。假如这孩子真如我所愿，他真是个好苗子，我就备不住将士，叫太子复位。这是赵王雍心里想的，所以他马上降旨，叫赵章打点行装，赶奔代郡。赵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刚住进新府地，炕头还没等热乎呢，突然接到父王的旨意，叫他起身赶奔代郡。一开始他想不通，后来一琢磨，哎，到代郡也不错，能接近太傅田不礼呀，我还真想他。有田不礼在我身旁，我就有了仰仗。所以后来他想通了，高高兴兴他起了身了。赵王雍把儿子赵章打发走了，去了一块心病，但是他也坐下病了，每天脑子都想着继承人的问题。哎呀，想到吴娃他也头疼，想到吴广他也不痛快，想到朝臣他心里也不爽，每天都想这些问题。光阴似箭，又过去了半年，他不放心代郡的情况，不放心修长城的情况，更惦念儿子赵章，所以他又传旨起驾要赶奔代郡视察。临行之时，带着许多的重臣，大队人马前护后拥，起了身了。尤其到了代郡管辖范围，他撩起车帘来往外一看，这燕图之上广阔的沙漠一望无际，再一看这大道上小道上挤满了老百姓，男女老少什么样的都有，推着车的，担着袋的， 在赵军的押送下是赶往边塞。赵王雍明白，这是中山国的老百姓，来了个大移民，到现在还没结束呢。赵王雍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喜呀，也不知道是忧。一路之上无话，这天来到代郡，代郡的相邦赵固、田不礼率百官前来迎接。赵王雍从车上跳下来，看着这些股肱之臣，心里非常高兴，问寒问暖。但是赵王雍这稍微一注意，在个人群之中没有儿子赵章的影子，他心里纳闷，怎么章儿没来接我呀？他问田不礼：“田青，赵章因何不到？”
啊，回国军的话，他不在代郡。
嗯，不在代郡，又到哪里去了？
国君荣炳现在正修筑长城，以挡三胡侵扰。可是呢，修城太艰难了。
现在起始这一段，代郡这一段修的比较顺利，雁门郡也比较顺利，唯独到收尾的河西郡进展不利呀。这长城刚修完了，它又倒了；刚修好了，它又坍塌了。因此工程没有进展，公子章十分焦急，因此向我们提出来，他亲自要赶奔河西郡前去监工，我们谁也阻挡不住，因此他没在代郡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赵王雍心说，这孩子还真有出息。嗯，你说在代郡一带有多享受，他自己请命跑到河西郡去了。哎呀，那是个苦差事啊！看来这孩子还真有出息。那些人是妄加议论呢、啊。但愿我的张儿早早成人。说着话，他进了城了。田不礼照顾，安排国君住下之后，把随员也全安排好了。当夜晚间，把代郡的情况一一向国军做了汇报。赵王雍一听，骑兵现在练得有50,000了。第二天抽时间，他亲自赶奔教场视察，一看赵国的军兵跟过去截然不同了，过去驾车，现在骑马，而且胡服骑射，个个精彩绝伦。赵王雍心里是非常高兴，嘉奖了赵固和田不礼，但是对儿子赵章他又放心不下。